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找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有一个好康要送给大家。大家如果上礼拜三有听我们节目呢，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我们邀请了赢家时代的总经理陈俊宏来聊聊台股的投资。最近呢台股呢正在展开40000点的攻防战啊，所以很多投资人对投资呢是非常的热衷，而且呢非常有兴趣啊。那当天呢俊宏也带了几本杂志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啊。那上次的赠奖方式呢，我们是在网络赠奖的方式啊。那后来呢俊宏说希望呢这个除了网络赠奖之外呢要照顾在听我们现场节目的听众朋友，所以呢他又在提供了几本杂志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就把他送给我们这杂志呢要来转送给我们听众朋友，总共4本的机会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call in 啊，拿这个杂志啊。那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2371-2920，02-2371-2920。如果你想要拿到赢家时代这一期最新的内容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哈。我们只有4本的机会哦。想要拿杂志的听众朋友呢，要速度快一点点啊，02-2371-2920啊。也谢谢这个赢家时代的总编辑陈俊宏啊，非常照顾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好，那讲完了好康的讯息呢，另外也是一个好康的讯息哦，就是呢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呢这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哈。那这一次的课程上课的时间呢是5月25号到7月27号哈，总共有10堂课。那这10堂课呢我们呢这个会帮大家安排齁，这个课程内容包括你如何来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齁，那也会让大家呢当一个广播员来播报新闻，另外呢也会学习节目制作跟主持齁。另外呢很有趣齁，就是你还可以来这个用声音演出广播剧齁。那这个时间呢是一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齁，总共10堂课的时间。我们除了安排大家进录音室呢，我们电台有摄影棚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摄影棚的感觉啊。那你在上完这个研习班之后呢，我们呢还会让大家呢完成一个作品在我们的广播中播出啊，让你真正成为一个广播人啊。是不是有些人呢有这个广播梦想要来圆梦一下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齁。那这次的研习班的费用呢是10000元，可是我们正声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报名专线呢是02-2314-9121，02-2314-9121。这边偷偷告诉大家，你打电话来报名的话呢，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哦。这个声音呢是我们电台的 某位主持人，我就先卖个关子哦。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听听看，看你能认不出认得出来诶，这位主持人是谁了哈。好，总之呢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特别是有些退休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哦。我觉得你排自己的时间来上上这个课程呢，也是蛮充实的，还可以多认识一些新朋友哈。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呢报给大家，大家记起来咯，02-2314-9121 02-2314-9121，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哦。好，有好康讯息报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气状态。昨天在我们的节目中有告诉大家今天要变天，可是大家今天起来可能发现说哎呀太阳一样很大，还是很热啊齁。大家呢也不要太快否定气象署的预报，气象署说了齁，这个早上呢可能天气呢还是跟昨天差不多哦，那高温还是到29到31度，但是中午过后呢各地降雨的几率就会增加了，甚至开始出现短暂的阵雨，是局部的雷雨哦，主要呢会集中在中部以北以及南部的山区哦，局部地区呢还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今天呢还特别指出在金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如果你刚好有前往金门的计划的听众朋友呢，你要注意一下这个下雨的状况了哦。总之呢下午开始就会慢慢变天了，对，今天出门的时候不要看太阳很大哦，就不带雨伞了，还是把雨具带着齁，以防万一。而且晚间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中部以北跟宜兰呢会转凉，夜间的低温会下探到19-21度哦，所以晚回家的听众朋友呢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在身上齁，以免着凉了。好，这个天气呢这开始有变化了，金融市场的情况呢也有了一些变化。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呢都是下跌的，特别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大跌了。我们看一下最后收盘的结果是如何。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05%， 跌了 25.86 点，收在 49,141.93 点，这个跌幅还好蛮大哦。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35.11 点，跌幅是 0.49%， 收在 7,138.80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跌了 223.30 点，跌幅有 0.9%、就比这个刚刚讲的两个指数呢跌幅要稍微大咯。最后呢中场是收在 24,663.80 点，灾情最严重的呢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了 372.46 点，跌幅呢是 3.58%， 我昨天睡觉前看齁，跌幅还超过 4%， 心想就不妙了齁，果然这起床之后看到呢这跌幅还是超过 3% 齁，所以今天的台股呢也受到了影响，目前台股开盘呢已经跌了500多点了齁，那昨天的费半呢跌了1.08%，跌了 372.46 点，最后是收在10,035.58 点。那为什么昨天科技类股尤其是费半指会跌得那么重呢？主要是有一个消息齁，那就是 OpenAI， 大家还知道吗？而且横空出世的这 OpenAI 呢带动了一波的 AI 的狂潮齁。可是呢最新的消息呢是提到说呢OpenAI 没有达到新用户跟营收的目标齁，所以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就引发了市场投资人对于人工智慧 AI 的投资热潮是不是有太过热这个太过度扩张的疑虑齁。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OpenAI 也紧急出来灭火哦，驳斥相关的报道是夸大不实哦。所以呢会不会是有人借这个涨多之后放一些消息要出货啊，或者是呢让指数跌下来有进场的机会，这不得而知啦齁。不过市场的传言跟公司后来出面灭火呢我觉得大家呢也不能够完全不管它齁，更所谓无风不起浪啊，是不是OpenAI 的之前定的营收的目标还有新用户的目标真的没有达标呢？接下来你要特别关心他们的数字哦。如果真的如市场所说齁有一些变化的话，那可能呢资金就会慢慢的 不是慢慢的齁，也许是很快的就会撤出相关的投资齁。其实资金都是聪明的齁，资金都不会说谎，资金也没有国界齁。当你看到资金真的很明显从相关的产业跟类股撤出的时候，你大概就要有警觉说，嗯，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问题了齁。当然现在公司出面是说没这回事啊，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昨天的影响，科技类股尤其是费半最主要的消息哦。那当然了，市场上面呢对于战争的消息还是持续在关注齁。根据 CNN 的报道呢，巴基斯坦呢在调解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和谈齁。那预计呢伊朗会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哦，这个修正版的和平方案了哈，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也不知道。那另外，现在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呢，抵达了华盛顿了，要展开4天的访问。那这个访问之间呢，会不会也提到关于美伊战争相关的讯息呢？这可能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哈。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市场上面昨天是稍微比较悲观一点点啊。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诶，就是比较偏走强的走势啊。昨天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2%， 来到 98.64 啊。那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还是陷入僵局，虽然有一些新的消息啊，感觉有些进展，但实质上面呢都还没有上桌谈判啊，都不算，所以呢这个紧张其实还是有齁，所以也给了美元一些支撑吧。好，那这个是美元的部分啊。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话呢，最近也是在这个算是狭幅的盘整啊。欧元对美元呢下跌了 0.1%， 要来到1.1713美元左右齁。那日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目前大概来到159.54日元左右齁。那一样都在150到160之间游移齁，但160呢这个关卡守得还蛮紧的齁，都还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贬破就是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有个消息齁，就是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宣布要退出OPEC 啊，跟 OPEC Plus 的这个组织啊，那这个消息呢，让市场对于油价的部分呢，又有一些担忧，再加上呢，霍姆兹海峡还是有中断的危机啊，种种的消息呢，都推升了昨天的原油的上涨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上涨了2.8%。涨了3.03美元，来到每桶110.26美元哦，已经站上110的关卡了，也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的哦。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3.7%，来到每桶99.93美元，涨了3.56美元，已经又快要进100关卡了。昨天盘中一度有突破100元了啊，所以你看到油价呢最近呢又回到了上涨的趋势当中啊。那昨天又再加上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国退出 OPEC 组织这个消息传出来，大家对于未来的原油的供给啊还有运输呢又多了一分忧虑啊。所以呢油价看起来呢短期之内要回到那个每桶60-70块这样的价格大概是比较难一点点的啊。好，这个是昨天的国际金融情况的表现齁。那我们把线转到台股的部分，昨天台股呢又再度上扬了4万点的攻防战齁。当然啦，最后很可惜齁，四万点不但没有攻上呢，昨天呢还呈现下跌的走势齁。而且呢这个震荡的幅度也是蛮大的，昨天呢中场下跌了94点，收在39521点了。而且比较值得大家稍微忧郁一点的是呢，三大法人呢依然这个不是这个太看好台股吧，应该说还持续在卖台股啊。昨天总共卖超了333亿元哦，那其中外资呢就卖超了392.1 392.9亿元哈、哦，连续两天的卖超已经快要接近1000亿元的这个金额的哦，那所以呢，外资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落跑的呢？这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啊、哦。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呢，国信则是买超了56.4亿元，连续六个营业日买超，那自营商则是买超3.5亿元，主要就是外资在卖哈，土洋对坐的，这个态势还蛮明显的，就是啊，因为呢，4万点已经攻了两三天都没有攻上去啊，那今天也是关键，可惜的是今天呢，一开始受到美股，费半指数下跌的影响，目前呢跌了400多点哈，今天要攻4万点，恐怕呢还有的拼了哈，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那昨天的台股是下跌啊、哦，那昨天的台币呢也是贬值了，贬了5.1分，在盘中的时候呢，曾经呢一度贬超过了一角啊、哦，那最低来到31.586元对一美元的价位，最后呢，中场收盘是31.518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啊、哦，成交量呢还是有26亿美，其实成交量还蛮大的、哦。那我说过了哈，外资卖的台股，那有没有汇出？从台币可以看出来，如果台币持续贬值的话呢，就有可能是外资真的哈，赚的钱呢先落袋为安，先撤出哈，先跑路再说了哈。所以这个台币跟台股呢，互相有联动，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到节目现场。
你让我惊喜。我压抑你的贴心，你已不是你的你，既要改变自己。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时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有在做投资的人哈，现在呢，大概每天张开眼睛就要想到 AI 这两个字哈，因为呢，你没跟 AI 沾上边，大概你的投资呢，就没戏唱了哦。那讲 AI 的产业呢，其实从上游、中游到下游，其实层面蛮广的哈。那当然了哈，现在大家很多的目光都是集中在台积电这个龙头股哈。可是呢，因为这个台积电而带出了一些其他的AI 发展相关的产业呢，其实他们的光环哈也不输这个台积电哈。那在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呢，封面呢就讲到了一个产业叫做光检测哈，到底什么是光检测？那为什么在 AI 产业发展的这个趋势下面，它出现了大爆发的情况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陈碧珠呢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什么是光检测，为什么它大爆发？碧珠早安。
姐夫早安。
是是是，来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哈，为什么你们这次会特别挑光检测这个产业来做你们的封面故事呢？因为过去可能比较少人特别聊这一块嘛，对不对？
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说，其实推动台积电良率一路稳定，甚至超车同业，比如 Intel 三星这些竞争对手，最重要就是要把关良率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发现到说，随着就是 AI 的晶片越来越复杂，工序越来越多，那甚至就是因为台积电从先进前面的制程，所谓的制造晶圆，到连到后面的先进封装一气呵成，那我们有发现是在后的封装，你好不容易在前面晶圆稳定的良率之后，你总不能在后段说封装的时候呢，任何一个微小的瑕疵就坏整颗晶片，
是，
尤其是现在的 AI 晶片日益昂贵哦，如果以现在我们讲辉达 GPU 基本款，你的开发成本都是动辄千万起，我们可以讲说一台法拉利不见了，假设是因为你好不容易到了封装这个接口坏了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那真的是动辄得救。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有发现有一群台湾的厂商就从先进封装这个制程卡进这个本来美商就是长期垄断的市场，就是所谓的检测市场。那我们也发现在这个调查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一群蚂蚁雄兵他们就是长期从陪跑的路径开始跟台积电互动，那也因为整个先进封装它的检测的模式跟前面的制程不太一样，也成为台湾可以渗透的原因。
你刚刚有特别讲到说，其实过去这个检测的部分是国外尤其是美国主导，对不对？那你刚刚讲台湾这些蚂蚁雄兵是怎么突围的呢？
是，我们可以先讲一下，是什么叫做我们今天要讲的光检测啊？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用机器视觉，就是工业相机，然后呢，对一个产品进行高速、高精度的检查。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新的，但是随着晶片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它非常吃专家资源，还有就是数据统计。你就可以把它想的，它是一个检查。我们讲说，如果生病了要去看医生，那你可能有很多检查工序，可是发生在晶圆里面呢，它就有分。以前长期以来，这个检测它并不是，它其实是前在 wafer 端，它其实是大概就是占九成的比重。那封装呢，其实只有一成 哦，不管是检测啦，就是所有的设备，以前长期来看的话，在前段是大家比较看重的一个产值的高比例在这边。可是呢，大家也知道，台积电从10年前开始扶植苹果，然后呢开始有了所谓的先进封装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慢慢的从着 AI 爆发之后呢，大家也发现前面的制程已经有物理瓶颈，反而靠着不断的堆叠封装的程序，哎，出现了先进封装的重要性。那这次台积电法说也讲，他们先进封装也不可能让给对手任何机会。魏哲嘉就有讲说，甚至直接首度揭露了所谓的 Corpus， 继 Corpus 之后还有个 Corpus 的最新的进度，就表示他其实在先进封装希望也能够防好防满这样子。对，那先进封装的重要性刚刚讲了，它的结构就跟前面制程，我们传统的就是前面的生产晶圆制程可能不外乎曝光啊、蚀刻啊、或者是沉积啊这些倒序，不代表它很简单，它很难。可是呢，到了后面不是这样，它连接的是除了你产生的 GPU 之外，你还有 HBM， 你还有中介层，你还有电源管理 IC， 它是一个不同元件组合起来的东西。那这些不同组合的造成的封装形式就会更多元、更分散，那也站点呢也会不同，更强调客制化。那也因为不同的元件产生的，比如说散热的功耗的问题，它需要检测的热的问题对位都不一样，那跟前面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之下，变成一站一突破，或者是每一站有自己的专属的检测服务的模式就出来了。那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台积电在扶植 CoWoS 的台湾本土设备商的时候，有些公司他干脆就直接提供检测服务，一起陪跑，一起满足客户的解决方案。没想到随着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一路扩，根据我们的资料，台积电才2023年的年产在 CoWoS 份才，比如说11.8万片，可是到了2028年预估可以到将近300万片。那大家也知道说台积电在嘉义啊，好，甚至以后亚利桑那州都会大幅的扩充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这一块。那这些一度跟着台积电深度绑定的设备商，他们就等于是直接卡位，甚至是日后被跟台积电互相连着了啦。
是。那请问一下碧珠啊，照你这样的说法，台积电是从过去就有刻意的去扶植台湾这些相关的厂商，在跟他们做配合、做合作吗？那在技术方面不会担心吗？因为国外应该很多，或者说有些大厂的技术队是领先我们台厂的吧？对，所以台积电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那这些所谓的台厂又是怎么样去突围让这个台积电愿意来用他们的这个技术然后不用这个国外的技术，或者说跟国外的技术一并使用呢？
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性问题，你没有错，外商比如说我们当然不得不讲，其实在检测我们有发现前段的制程控制，他们叫制程控制，就是检测量测，其实最大的设备商是美商的科磊，这家公司成立50年咯，然后呢其实在台湾的话也有35年的深耕的基础，跟台积电是一个很深远的关系。那我们也发现它虽然不是全球最大的设备商，甚至只有第五大，可是它的毛利率长期高于60%，就表示这种检测的价值反映在它的利率是不可或缺跟刚需。也就是说，我如果没有做这个良率的控管，我们如果没有做这个品质可靠的控管，我的良率可能就出不了这么的一个水准。
是。
那您刚刚讲的，他们家家大业大，资源非常多，但是他们家的一台机器其实可能动辄就是6亿台币、5、6亿，甚至10亿，因为他们是重装备的东西。那可是后段的封装，其实设备了不起，一台可能是$100,000，就是3000万、4000万等级。资源分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他们当然是把火力集中在前段不客户为主。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据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业者就透露，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前面台积电在做的时候，可也不是美国美商来做，但是呢，资源分配有限，以及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有 AI，对 ，CoWoS 是什么东西？可能大家说未来其实这么多产能会爆发，所以那时候他们的态度就比较保守。
你说大厂就是他们基于这个 营收获利的考量，基本上觉得说这一块我都还看不到前景，那我做下去要花时间，要花金钱，要花人力，怎么评估都没有比我现在做的这些来的稳当，我就不做了， 对不对？哦，
就比较被动了，
是
就比较被动。再加上刚刚我提到的，先进封装整个的就是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就刚刚讲